我们要到底拿红书应该在什么时候写的呢？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记录，就第八节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？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，周围有水，海作他的壕沟，又作他的城墙。古时和埃及人是他无穷的力量，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，但他被迁移，被掳去，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。人为他的尊贵人念旧，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住，你也被喝醉。所以可见，你知道说尼尼微毁灭是在什么？是在挪亚们毁灭之后。那现在我问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挪亚们是什么时候毁灭的？是663年，主前663年毁灭的。挪亚门被谁毁灭的？是被亚述人毁灭的。那挪亚门是什么样的一个城？在摩西那个时候，是全世界最大的。自从亚述把他拿下来以后，他就一蹶不振，从此再也不行。所以挪亚门是什么地方？挪亚门又是怎么一回事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一生可以分作120年，3个40年。第一个40年在埃及皇宫学尽了一切的学，第二个40年在米甸旷野，第三个40年在西奈旷野。那请我们记得，现在我们要问，摩西他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他40年在埃及王宫，很清楚的。那么那个王宫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挪亚。那么也许大家说，我现在到网上去找找这个挪亚门到底什么地方，你找也找不到。那就是圣经，就是普通历史学家所说的提比斯 Thebes T-H-E-B-E-S。 所以你上网一看你就知道了，你就知道说那个是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，而摩西呢就在那一带就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他也参观了很多很多的庙。所以有一次我们就带着一班弟兄们就到了这个挪亚门。这个挪亚门呢原来是在尼罗河的上游，那么也许说我们到现在还是搞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。那我想很清楚，如果你要到埃及去，你一定要，现在过去很危险，过去是可以，你一定要坐船，坐船呢你一定要上到上游去的。到了上游啊，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殿啊，这个庙啊根本是宝，是完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庙啊都是当时都给洪水一埋啊就通通埋的，那洪水都是泥巴嘛，所以泥巴呢就把它封住了，封住是最好的绝缘体，你懂吗？所以你要保持古迹最好的就是泛滥。所以后来呢，两盘就慢慢的就把它挖掘去。哦，你就看那个时候，你才知道说摩西那个时候他所参观的庙是什么样的庙，然后你就知道。所以那个时候你慢慢你就晓得到底摩西为什么神告他说，你今年你建造会幕啊，你只能照着山下的样子，你千万不要照着你参观那个结果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坐船到那个地方去的话，那么你看好了，你那一带通通很大那个。大很大，你完全大开眼界的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摩西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。那这里的挪亚门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今天的拉克索。你还记不记得拉克索是个，你今天如果要坐这个什么尼罗河的话，普通就只能坐飞机到拉克索嘛，然后到拉克索你再坐一段船，那么然后我们就可以说就可以有那一段。 所以呢，不要忘记 Luxor 是谁把它慢慢从最强盛的地方把它变成好像什么都没有的，是什么？亚述。所以亚述的的确把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可拿下来，而且能够把它好像变成灰尘一样。到最后是605年03年的时候，尼尼微果然就陷落了。所以大概拿鸿呢是在公元前650年的时候写了拿鸿书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清楚了，过了40天尼尼微被欺负了，结果呢因为他们悔改了，接受了福音，神是恩典的神，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感谢主，我们就得救了。但是如果人不肯得救，如果人拒绝神的救恩，约拿的预言一半是对的，最后因着神的公义，你看见尼尼微果然倾倒了。不，问题不是40天之后尼尼微倾倒，是200年以后尼尼微才倾倒。40天，一天一年有360天，经过200年有多少个40天？弟兄姊妹，对比之下，你看见约拿大大的发怒，轻易的发怒，我们的人也发怒。不要以为神是不发怒的，神要审判。不过不要再用洪水审判，不，他神要审判，他会发怒，不过呢，神是不轻易发怒，他一等就等了200年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传的福音，我们要告诉朋友们说，神不是烂好人的神，神是有原则的神，他因为蛮有恩典，蛮有怜悯，他不轻易发怒。但你们不要弄错了，以为说现在大家就可以放松，没有这件事。你如果离开这个门，你拒绝主的救恩，你一离开这个门，很清楚的，那个预言是要应验的。不过不在今天，神忍耐再忍耐，神忍耐。本来你在大陆，也许你没有听见福音，来到这里你听见福音了，感谢主，主逮到你了，抓到你了，现在是你悔改的时候。有一天你要看见说，我们的神不是烂好人，不是爱什么爱这个地步什么都爱了，没有这件事。做母亲的爱儿女，爱女儿，他爱女儿，他不爱他女儿头上的虱子，他恨他头上的虱子，他要解决他虱子的问题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不会因为爱女儿就爱虱子，也不会恨虱子就恨他女儿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今天我们对罪人只能爱他们，我们不得已非提到这些事情不可，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黑白颠倒了，我们并不比他们更好。谁没有罪可以拿头一块石头来打他，来责备这些人？所以很清楚，我们没有 discriminate， 我们没有看不起这些人。所以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人在罪里面做了罪的奴，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也是一样吗？但是感谢主，主恩待我们，主拯救我们，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。所以现在我们有个福音要传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连什么是福音我们都没有搞清楚。我常常的说，你不要以为你家里得救的人一定是得救的，你不要以为是家里的子弟一定是得救的，不要忘记，很可能他们没有得救，很可能我们弄错了，你明白吗？因为如果得救的话，他不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！你看见了？今天有的人会犯罪，有的时候不带钱，他会年轻人会这么一跳就跳过去了，也不给那个什么 token， 但他里面有感觉啊。但是有的人今天大拉拉的跳了以后还开心的，这是我的成就，你就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得救，得救了怎么没有感觉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的失败是我们的失败。我们今天把福音传得太简单了，我们给人觉得神是从来不生气的神，没有这件事，神是不轻易发怒，神要发怒的。 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年轻人，落在神的审判手里是可怕的，明白？有的时候是今生的审判。你看见好了，今天如果人放纵自己，他在这一生就收他自己的恶果。有的人为什么心脏病？他东躲西躲，西东藏西藏，弟兄姊妹，你再聪明都不行的。你藏到一个地步，你非心脏负荷太受不了，你非生命不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罪今天让人身败名裂，也叫人家破人亡。罪不是今天才开始，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落到政治圈套里面去，好像有一些班政治人专门主张这样主张那，不是的。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就算是有的人他不这样做，不 perverse， 他还是落在罪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难在哪里呢？难就是我们怎么为我们儿女祷告。哪一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忽然间报告你一件事，完全叫你想不到的，你说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你做梦也没有想到。所以从小我们要告诉自己的家人，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、蛮有怜悯的神，他不轻易发怒。但是不要忘记拿鸿那句话，他断不以有罪的算为无罪。有的人说，这是因为什么？这是因为生理上的缘故吧。医生可以告诉你说你有这个倾向，有那个倾向，就怎么？我们每个人都有撒谎的倾向，不可证明说我们撒谎是对的。我们生下来就会撒谎，没有多久就会撒谎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孩子聪明得很，他从小会作假。你说他没有几岁怎么去作假？证明他是什么？从母腹里面就是在罪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我们要看见说人根本就生在罪里面，所以当然今天科学的报告再对不过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倾向，但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非犯罪不可。我再说，鸟可以从我们头上飞过，但是鸟不可以在我头上坐。你可以说 yes， 你可以说 no。 什么时候你说 yes，你就犯罪。所以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是你的选择。我们要帮助我们年轻人怎么选择，什么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。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要紧。那有的时候因着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，所以等到孩子长大他已经来不及，他要怎么拣选是他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要尊重他的意识，所以在这个情节就很难。所以你只能把它当作一个不幸的祷告，在主面祷告。如果这个 Monica 能为着 Saint Augustine 祷告，用眼泪在上面祷告，最后 Saint Augustine 终于回来了。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我们需要约拿书，我们也要告诉人拿好书。所以我想今天有了这个背景以后，下一个礼拜我们再回来看拿鸿书。我希望大家回去多读几遍，好吧？我想这个是拿鸿书只有三章嘛，也很容易读的。那么有了这些背景以后，你就看见说，哎，约拿的预言一共是两个半都应验，明白吗？就是半个，但是约拿太急了，40天他就要应验，没有错，神没有错。你看最后尼尼微经过200年。到公元前603年，尼尼微终于迁到。我们祈求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。主，特别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，主，但愿你先唤醒我们，再唤醒我们的下一代。我们真是为着下一代祷告，虽然有的已经离开家，虽然有的已经成家，好像我们管不到他们，但主啊，如果我们像约伯一样，我们还是会为着我们儿女在你面前祈求。我们祷告的不光是他们能够有成就，我们所希望的不光他们在社会里有多少的贡献，主啊，但愿他们蒙你的保守，不给仇敌偷去，因为你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的神，你不轻易发怒，但是我们看见你也是公义的神，所以你借着这两卷书来提醒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 我们散去，你与我们同去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